主领我，一首好优美嘅祈祷嘅诗歌。弟兄姊妹，你第一次觉得你成个人生好辛苦、好艰难，系几时啊？特别喺你信主之后，可能你都仍然会遇到有艰难困苦。对于我嚟讲咧，我想起系早喺我十岁嘅时候。在我一岁半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了我去台湾，一去去了九年。很自然，我的童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台湾度过的。读台湾小朋友读的书，国语，回台湾小朋友的学校。十岁那年，爸爸妈妈回香港，我就要回来香港插班，入读香港的小学的五年班。那一年是我人生第一次，我觉得是很长时间经历挫败的一年，很艰难，很辛苦，好像整个世界都不同了。因为当年的台湾的小学是没有英文读的，他们中学才开始学英文。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未背齐，第一天回到班房学英文已经是学着 tense go, went, gone，未识26个英文字母，怎样可以读到啊？哇，惨了！除了一般的功课之外，我要额外的由幼稚园的英文读起，觉得很辛苦啊。第一次默书零分，第二次默书又是零分，第三次默书了，老师都觉得唉，你真的不行了，给埋份 unseen dictation 那份纸，你拿去读啦，好心。我都是拿到23分而已，一路这样捱下去，一路这样捱下去。其实呢，作为小朋友，其实都已经担心了，读不好书会怎样呢？以后人生的路可以怎样行呢？很困难啊，可以怎样呢？话晒都是小朋友，不是太懂，爸爸妈妈就跟我祈祷咯。每日祈，上学出门口又祈，吃饭又祈，默书更加要祈多些了。弟兄姊妹，前路茫茫，我们肯定都会祈祷的，遇到困境我们一定会向神祷告的，我们会求神给出路，我们求神开路，甚至我们说我们等神你做事，我们等候神。但可能有时候我们太心急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标和神的标是不同的，我们的标快一点，经常都觉得神为什么你做不做事呢？我要等到几时呢？是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外边的环境很逼人，没办法啦，神啊，我都不想的，我都是逼于无奈的，我要这样做了，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是没办法啦，我是要这样去决定的了。又或者我们会祈祷，我们说神啊，我前面有两个选择，你开一个删一个，开那个我就行了，我们求神山门开门，可能你会作过这样的祈祷。甚至我们说神啊，总不知道你爱我啦，你保守我啦，我怎样决定都好，你会包底的了，是吧？到底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可以向神祈求，求这个当走的路呢？今天这个诗篇是一篇祈祷求神指示的典范。我们揭回诗篇先，25篇。诗篇的诗人是面对很大很困难的处境，很危险啊，可以说是无路可走啊！他怎样祈祷呢？他怎样求神指示当走的路呢？我们这季呢，我们都会看诗篇，看了几个礼拜了，你望到25篇，刚才听主席去读，你觉得可能都是差不多了，有些敌人，有些艰难，神好好啊，要祈祷。到底25篇有什么不同呢？25篇我们未必熟的，前两篇熟一点，23篇诗篇23篇我们很熟，但是25篇不是很熟。但是这一篇诗歌是特别的，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它本身是有一个结构的，作者不是随口唱，不是随口讲，它是很小心地去填词的。诗篇25篇一共有多少节？22节。22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没什么感觉的。如果我问你26和英文有什么关系啊？你会想起，是26个英文字母， 这一道正正就是诗人用22个的希伯来字母开头一篇的字母诗，这样排序，这样填词有什么意思？方便你去记。为什么？因为22节让我们知道，原本1至到21节都是一个个人和神的祈祷，去到22节转了，他说要为以色列祈祷，由一个个人的祷告变成群体的祷告，为了群众可以方便去记，诗人有这个铺排。就好像很久之前，都是真的很久了，有一套的电影叫做《仙乐飘飘处处闻》，当中有一首的主题曲很易记的，Do a dear, a female dea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是吧？你会记得了，跟着一路唱咪花，一路唱下去，很易记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特意写到你是很易入口，很易记。圣经的诗人都一样的，让以色列人很清楚记得这一篇的诗怎样去祈祷，让他学习，他就用这个字母诗的形式去写了。在这个25篇里面，诗人亦都让明白希伯来文的人，他知道他的次序里面有他有些微的改动，以致突出一些重点。我们迟些会再去讲这一点。所以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有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怎样？我们觉得整个世界好像倒了下来一样。诗人在诗篇的起手的地方，就是讲出他的世界倒了，他告诉神听，然后他求神指示应当走的出路。你帮我读第二、第三节，预备起。我的神啊，我倚靠你，求你不要使我羞愧，也不要使我的仇敌胜过我。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但那些无故以诡诈待人的必要羞愧。第二、第三节重复了三次的羞愧。最近在网上有一条短片都挺热传的，有一家人就违例停车在某个地方，附近有个警员走过来要抄牌了。抄牌期间，这一家人呢很急躁，因为他们赶时间，他不断问这个警员为什么要抄他牌，为什么只是抄我不抄前面那个。 OK 的，明白的，吃牛肉干大家不开心，警员继续在这里抄，很有耐性地写。这家人就不断去闹，甚至用粗言秽语去闹这个警员，闹到一个地步，车里面的小朋友都说，爸爸你不要吵啦，他都知道收家了。用言语或者文字去羞辱别人，我们今天常常都见。但是在古代近东的社会，不单只是辱骂这个层面，不是只是言语上边的，他们是一个强调荣誉和耻辱的群体社会。一个人怎样在社会生存到，他的生活怎样维系呢？他必须要得到别人的信任，他必须要可以跟人共存，靠的就是他有没有荣誉在身，有荣誉就有信用，可以跟他交往。相反，如果你有耻辱在身，或者你是有羞愧的人，你失去了荣誉就等于失去了信用，基本上可以说他的生活是玩完的了，他的世界是倒的了。好像教育里面大麻风的病人，他一患病他要被赶离这个群体出去自己独居，或者一个不育的妇人在当时的社会满身的羞愧，在社会里面被人看低，甚至家人都看低他，羞愧。诗人的羞愧不是被人骂几句那么简单，他是讲他的世界倒了，就来要倒了，神啊。他生活各个范畴可能都有问题，生计不保，或者没办法正常生活，那个困难好像是大过天。经文还提到的有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不一定是打仗的双方，敌人可以是针对你的人，跟你不啱，总之或者讨厌你。后面他有再提的，在这个19节你看到的，那些仇敌是深深痛恨他。这些针对他的人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你本身有什么问题，他可以是无辜的。第三节说这些人是无辜以诡诈待人，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不是因为你是谁，总不知他就是不喜欢你，或者你失败他就会开心。在第二节那里，也不要使我的仇敌胜过我，那个胜过我这个字在原文是欢腾的意思，不要令我的敌人欢腾，不要令我的敌人因为我的失败而欢天喜地。可能来到这里你会想起一些人， 或者你想起你自己的状态，可能现在你正正就是面对一个处境，你一个遇到困难，你的世界好像在倒塌一样。诗人面对这个丧失荣誉整个世界倒塌下来的危机，他怎样做呢？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在无路可走的情况底下，诗人知道他唯有仰望神。我的心仰望你，英文译作 I lift up my soul， 是一个很形象化的表达，他将他整个人整个心灵是举向神。什么意思？就是他知道他前面是没路的，四周围都没路可行，他唯有是贴近神，整个人贴近神，向神祈祷。当你世界倒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唯有是向上仰望，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困难是大过天父的。那留心，诗人怎样祈求神帮助他呢？是不是叫他羞辱回敌人，让他们遭遇无端端的挫败，是不是这样？诗人怎样祈呢？你祈去第四、第五节，又帮我读了，预备起。耶和华，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求你把你的路径教导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拯救我的神，我整天等候的就是你。诗人等乜嘢呢？面对无路可走、失去荣誉、羞愧蒙羞的处境，整个世界倒的时候，诗人求神给条生路他行，是不是这样？前几天电视新闻报道，在泰国有个人揸着电单车，就路经一群大象，就这几只大象怀疑，因为受到这个电单车嗰啲嘅噪音刺激，突然之间好多只大象都举起个象鼻，咁样就冲向嗰个嘅揸电单车嘅人，咁吓到嗰个揸电单车人咧，即刻要驶埋路边停低，都唔特止，啲大象仲围住佢，好似好恶咁样。那個人怎樣？他下了車之後跪在地下，求下大象先生小姐大人有體諒，給條生路走下。就這樣看第四節，好像詩人都是求神給條生路走下，是不是這樣？經文其實不是這樣說，英文的譯本這樣說， Make me understand your ways, O Lord, teach me your paths. 你的道路，你的路径，咩意思啊？原来呢度咧唔系求神俾一条路佢行啊，唔系一条路啊，系众数嚟嘅。佢唔系求神俾一条生路佢行，唔系求出路。基本上喺呢度，佢求乜嘢啊？佢求神教佢明白佢咁多嘅道路，咁多嘅路径，以致佢可以知道喺呢一刻佢可以点样回应佢嘅处境，点样作出决定。有科学家指出，一个成年人平均每日要作出35000个决定。哇，都几多啊，成日落嚟35000个决定。咁如果每一个决定你都要祈祷，都几多祈祷㗎，35000个祈祷。所以各位，我哋留意神所指示嘅路系咩意思呢？其实好似第八节佢形容神会指示一条正路啦。嗱，呢度系单数㗎啦。一条正路即系咩意思呢？其实我们人生这一条的正路好像是由，其实是由很多点、很多的 moments、 很多的时刻串连而成的人生路。诗人知道不是找一条出路，不是那么简单，他要知道他怎样可以做好每一个点、每一个 moments、 每一个时刻的决定。他想知道在这些地方他怎样可以合神心意作出抉择。更重要的是，诗人并不是在跪求主帮他开路，不是求主帮他打通前面的道路让他可以继续向前行，更加不是跟神说，神我都没办法了，你看到的了，环境逼我，就有些敌人这样，我的处境这样，我世界倒了，我都不想这样做的，我都很想按照圣经的教导，但是环境逼人嘛，那些人这样对我，我要反击，我要十倍奉还。神啊，你由得我这样做，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是你由得我，是不是这样呢？ 诗人不是，诗人的祈祷是求你把你众多的道路让我认识清楚，求你把你众多的路径教导我。是啊，祈祷原来不一定是求神开通我的路，不是由得我，而是去明白了解认识神，祂这么多的路是怎样，祂的原则是怎样，祂的真理是怎样，到底神是怎样指示我们的呢？神又让不让我们明白在那一点怎样决定的呢？你帮我读第十二节吧。预备起，谁是那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应选择的道路。这样选择之后，第十三节说，这个人就会安享福乐，他的后裔要承受地土。是啊，神是会必定会指示这个人应选择的道路，以致他去承受地土。为什么承受地土？其实是让他可以有一个正常生活，对应个羞愧的，你看到。让他的世界重建起来，让他以后他的家人他的后裔都可以有正常的生活。神怎样指示我们的呢？在那一点，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作出决定是怎样做的呢？我们又读第十四节，预备起。耶和华把心意向敬畏他的人显示，又使他们认识他的约。神当然会引导，我们其实都很明白很清楚的，神会透过圣灵指引感动我们。但另一样，这个诗更重要提出的就是，神是会让我们认识祂的约。神要人透过祂的说话来认识祂，透过这本圣经去认识祂，活出祂的心意。所以我们不可以忘记的就是，圣经是唯一一本书是再有神对我们直接的信息和旨意。神的旨意很清楚写在圣经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花时间读神的话语。所以你每个礼拜要回来听到，所以你每个星期其实你都要去主日学，你每日要灵修，你要将这些东西放在你心里面，你去记得，你去学习，以致你明白神众多的道路，神众多的路径。神是透过祂的圣言让我们和祂们联系，我们被祂的话语塑造，我们就可以明白祂对我们的期望，以致我们作出那一点，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的决定是符合神的心意，行在神那一条的正路上边。神转化你，改变你的内心，以致你可以贴近祂的性情，作出祂心意的决定。弟兄姊妹，当你的世界倒的时候，向上望，向上仰望，将你整个人举起贴近神，因为没有困难是大得过天的。你会得到神的指引，明白祂的话语，明白祂众多的道路，众多的路径，以致你作出合宜的决定。刚才我们提过这篇诗有个特别的结构，希伯来文。可能你说，我都不懂希伯来文怎么看，翻译了都看不到啦。可能是的，其实就这样，我们拿着这篇的中文译本都有方法可以再去了解这篇的经文的。在圣经里面的对话呢，往往呢都是限于两个人的，一是呢就我你，一是呢就你他，一是就他我，每一个场景有两个人在对话。你说什么不是整篇教我们祈祷的吗？我们一个人对着神怎样祈啊？什么有改变过的吗？有的，你小心一点看，你会看到这篇诗篇其实有一路将诗人的心境，他的对话的转换告诉你听的。我们一起找一下，第一节到第七节是我你，第一仰望你，你二，第二节倚靠你，第三节等候你，第四节你的道路，第五节你的真理，第六节你的怜悯，第七节求你不要纪念。诗人对着神去讲，第八节是不是你啊？不是，转了。第八节是说他必指示了，他，第九节他必引导，第十节遵守耶和华的约，都是形容他的，都是讲神的，不是对着神讲话的。其实好像诗人自己想起一些东西。然后十一节又转了，他说耶和华啊，因你的名。十二节呢又回去他了，耶和华必指示， 十四节向敬畏他的人，十五节他必使，最后一段十六至到二十二节都是你的，求你转向，求你使我，求你看看，求你护卫我，等候你，求你救赎。所以你见到单纯从这个代名词的转换，你知道你怎样读这篇诗的了。第一大段你，跟着他，中间有一节零舍舍你，然后又他又你，这样一个结构的。很明显你看到这个诗人在祈祷的时候，他很多东西转来转去的。啊，什么转来转去的吗？祈祷不是只是我将我的事好像清单读给神听吗？当然不是啦。祈祷是对话来的嘛。祈祷是跟神倾偈，神亦都藉住我哋对佢嘅认识，佢嘅话语引导我哋去思想。我哋以前明白佢嘅真理嘅时候，喺祈祷嗰一刻，系会喺我哋生命当中让我哋去反省、去思考嘅。我哋好多时候透过呢个嘅祈祷嘅转念，让我哋嘅心底里边嘅情况可以攞出嚟同神讲。所以第二点，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咧，当这个诗人他的世界倒的时候，他求神教导他怎样做对的决定，但是他都转念，他去问为什么，神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他想知道原因。可能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你都会是这样问的，为什么那个公司不请我的呢？为什么我老细突然抽起我的那个 project 的呢？为什么我的先生这么久都不跟我聊天？为什么诗人转念，他都去反省，他想啊，会不会是因为我自己的罪导致这一切的出现呢？会不会因为我自己有罪，所以神掩面不听祷告呢？所以他在第七节他怎样祈祷啊？你帮我读啊。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恶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着你的慈爱纪念我。你有没有试过这样想？是不是因为我犯罪，我做错了一些事，所以件事搞成这样，或者神惩罚我？你有留意到自己的困难，可能的确跟你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有关的。圣经在这方面都有例子的，表达罪所衍生的后果。雅各呃了长子的名分，他的后果是要逃亡十几年，参孙贪图美色，结果身败名裂，盲埋眼添。大卫犯奸淫，奸淫的孩子夭折，后来他和拔士巴的仔所罗门长大后，也都掀起王宫的宫廷斗争，死了很多的王子。神有没有挽回呢？在这处境有没有原谅宽恕呢？有的。但是罪的后果可能在这一生仍然会辗转出现，眼泪不易抹干。可能你现在立时想起一些事，想起你自己。在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发生九级大地震，引发起海啸，摧毁了大量的建筑物，造成16000人至少死亡。核电厂受到破坏，泄漏了大量的辐射的废水。四年多了，地震没有了，但是地震带来的后果绵延至今。重建条路很漫长，之前先有个摄影师进去再看回受辐射污染的地区，那里是每日有工人是要特登将受污染的泥土包起它，堆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堆填区里面，让它们不要流出去。罪的后果非同小可，诗人都知道。他心里面，他仍然为他做过的某些事，包括幼年，包括他现在所做的一些罪，他后悔。所以他说，神啊，你不要不理我。十六十七节他都有讲的，讲出他的心境的，你又帮我读吧。预备起。求你转向我，恩待我，因为我孤独困苦，我心中的愁苦增多，求你使我从痛苦中得释放。这些内心的困苦令人难受，有苦自己知道。而且有时随着时间的过去，那种的苦涩痛苦不一定是减少的，好像诗人这样说，它是增加的。可能这一刻你在夫妻的关系上边挣扎着，可能你和至亲又不和， 可能你曾经被人欺骗，或者你欺骗过人，可能你现在长期患病，那种的孤独、困苦、受苦、痛苦，这些诗篇的字眼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很贴切。弟兄姊妹，过去的事发生了，没办法抹走的，我们都没有那架回到未来那架车可以回到以前改变历史。诗人记得他最深的祷告正正就是埋藏了在这个字母诗的结构里面，在中间刚才我们看到你他，然后转了一节的你，那个十一节，你帮我读吧。预备起。耶和华，因你名的缘故，求你赦免我的罪孽，因为我的罪孽重大。他感受到这个的罪孽重大，这个罪债很重啊，很重啊，压住他。是不是你的心境呢？很多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最困苦的未必一定是外面的东西，反而是你内心那种的罪疚，那些的过去，那些罪带来的伤痛后果很重。这一节十一节表达了他成为一个谦卑认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要这样做才可以得到神的指示，他愿意继续留在神的恩典之约里面，他没有离开神，他等候神，他将他的心灵他自己举向神，亲近神，他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十一节更重要的是头那两句，耶和华，因你名的缘故。诗人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慈爱信守这个恩典之约的神，这个诗人的把握就是神就是一个赦免人的神，神的恩典很多很大。是啊，我过去由幼年到今天，我累积了很多的罪啊，很多啊，神啊，你看这么多。但他又想起，神啊，你由自古以来的恩典慈爱是很多很多，多到数不到，两个相比的时候是没得比的。他知道啊，第六节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存在。诗人知道神这个的怜悯和慈爱和恩典的供应是远远超过他过去的罪孽，甚至那些罪带来的后果他没办法面对的现况，有恩典可以去解决，可以让你去面对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会想起我们做错的事的，我们仍然可能求了宽恕，但有那份的抱憾，甚至人际关系当中的缺失令到我们就是那一次行差踏错，到今天我和某些人仍然很难去修补那个关系，或者很艰难才可以重建，好像地震之后要慢慢挖回那些污染中的泥土出来去清洁那个地方，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位置你不要忘记，不要 miss the point， 我们要更加因为神的怜悯和因为祂的恩典，我们知道祂的恩典比海怎样更深，比天怎样更高，罪债虽重啊，诗人知道，但是主恩一定够用啊。原因就是他的把握就是全因主的圣名啊。整件事其实不是他啊，祈祷的把握是在于神自己。他愿意听一个罪人的祈祷，他愿意去救拔一个咧无路可走的人，他深信神必定去垂听，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样坚信，他就成为了一个谦卑。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好像十二节这样说，必定会指示他当走的路，知道怎样决定。一开始的时候提过，诗人对字母诗的次序作出少少的改变，以示读的人他是会读到这个编排上边的精妙。怎样呢？原来第一节和第十一节中间那节和最尾那节很突出，这三节，这三节的字母排在一起，当是翻译了英文 ALP 这三个字母，原来是希伯来文 learn 学习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拿着这篇的字母诗，我们是要学习，学习怎样祈祷，学习当你世界倒的时候，你要将你整个人贴近神，向上仰望等候祂，因为没有困难是大过天的，神是会让你学晓明白祂这么多的道路，你怎样学祂的原则，怎样学习的真理，祂会指引你在当中选择合适的道路。 第二个学习就是，是啊，我们有时候反而是内心的沉重，罪债很重，但让我们学习不要忘记，一路去学习知道神的主恩一定够用，诗人的把握是全因主的圣名，他深信神必垂听，指引他当走的路。我们同祷告。父神啊，我们可能一路听，我们想起自己，可能我们的世界真的在倒，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神啊，我们贴近你，求你教晓我们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用你圣经的真理去回应我们当下的困难。主啊，帮助我们，赦免我们可能想起自己有的罪孽，主啊，你必定会宽恕，以致我们好像诗人这样说得释放，在网络里面我们得释放。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